欢迎收听。你这次给我们的材料啊，真的太有意思了。
好，是吧？
他把三个感觉上不太相关的话题特别巧妙地串在了一起。
没错，就是词语、算法还有影响力。
对，我们用来思考的工具也就是词语，然后是算法，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最后呢，就是影响力，一个观点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没错，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三者的关系。一切都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们为什么要费劲去学那些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几次的词？
是啊，就是为了显得有文化吗？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对，然后这个话题自然就延伸了。在今天，谁在给我们喂这些词，或者说喂这些观念，这就不能不提算法了。
科技公司总说自己是个平台，但他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责任的边界又在哪儿呢？
最后，我们会把焦点放在人身上。算法捧红了一批我们叫做网红或者影响力者的人，他们是怎么运作的？钱在里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不伪赚钱的非盈利组织，他们该怎么玩赚影响力这个游戏？
感觉这三个话题串起来就像是在拼一张关于现代思想传播的完整地图。
没错，准备好了吗？咱们来一起深入探索一下。
好。
好，那我们先从词语开始。材料里有个数据啊，说一个普通成年人日常交流其实只需要大概3000个字就够了。
嗯，
这让我当时就有点困惑，那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学语文背单词意义何在呢？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词汇量大的人只是表达能力强，但材料提出了一个更核心的观点，词语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容器。
思想的容器？
对，甚至可以说没有合适的容器，某些思想根本就无法成型。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看材料里那个关于雪的例子，我们普通人说下雪了就结束了。
对，
但一个经验丰富的滑雪爱好者，他会告诉你这是粉雪，那是春雪，甚至还有那种滑起来像灯芯绒一样的灯芯绒雪。
Corduroy 灯芯绒雪，我知道这个。
对，在他学会这些词之前，他眼里的雪可能也和我们一样，就是一堆白色的东西。
啊，我明白了，不是他眼睛的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而是他拥有了更精细的分类工具，也就是词汇。
没错，
这些词汇迫使他去观察和分辨那些我们常人会忽略的细节，所以是词汇塑造了他的观察力。
完全正确，这和艺术家能分辨出几十种我们看起来差不多的蓝色是一个道理。我们有时候是为了表达一个新想法而创造一个新词，但反过来，学习一个新词也等于在你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个新的思想软件。
哈哈，思想软件。
对，让你能运行一个以前无法理解的概念。材料里那几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 Building Snowman， 成长小说。这个词儿听起来就有点高深。
听着是有点糊人，但它其实啊是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在你不知道这个词的时候，你可能读过很多像麦田里的守田者这样的书。
感觉主角都在经历迷茫、探索和成长。
对，但当你学会了 Building Snowman 这个词，你就突然有了一个框架。你意识到，哦，原来叙述一个年轻人心智成熟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学里一个非常重要可以被反复探讨的经典母题。
所以它不是一个用来掉书袋的词儿，而是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了一类作品的分析大门。我懂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下一个呢？ Blue Stocking， 女才子。这个词儿感觉封存了一段历史。
你这个感觉非常敏锐，一个词儿就封存了一段历史。 Blue Stocking 现在基本不用了，它指的是在那个女性受教育机会极其有限的时代，那些出身并非名门但依然靠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文学艺术圈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这个词儿里其实带有一点点惊奇，甚至可能是一丝轻视的意味。
有意思，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词儿来形容这类人了，这本身是不是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问到点子上了。
我们不再觉得一个有才华的女性是什么需要被特殊命名的稀有物种了。
正是如此。你看，通过理解一个词的诞生和消亡， 我们就能触摸到社会观念的变迁，这比读一整段历史教科书来得更直观。
嗯，
再比如崩的刀狗这个词，
这个我知道，一般翻译成虚耗或者无聊的工作，我们现在经常用它来形容那种又贵又没必要的出差。
对，但它最初的和声含义更微妙，它指的是那种纯粹为了让你看起来很忙，或者为了花掉预算而存在的工作。
哇，
这不就是大卫·格雷伯后来在他的书里系统阐述的狗屁工作现象吗？
没错，
一旦你脑子里有了 Bond Dogger 这个概念的容器，你就很难再忽视 office 里那些看起来忙得不可开交，但实际上对任何事都没有任何产出的行为。
你拥有了识别并命名它的能力。
是的。
最后一个例子， Baudelaireize 这个词更有意思了，叫鲍德勒式伤感。这和我们平时说的审查 censorship 有什么不一样？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差别非常精妙，而且很重要。Censorship 是个中性词，可以指任何形式的内容审查，但 Baudelaireize 特指一种行为，它源于一个叫托马斯·鲍德勒的医生。
嗯哼，
他当年出版了一版解版莎士比亚，删掉了所有他认为不适合妇女和儿童阅读的粗俗内容。
哦，所以这个词背后有一种我是为你好的道德优越感。
对，它不是简单的删除，而是以净化保护为名义的删改。
就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更具体的思想容器，能帮你精准地识别出那种打着道德旗号的审查行为。
所以你看，我们一路聊下来，核心是什么？学习词汇根本不是为了炫耀，它本质上是在扩充你的思想工具箱。
对，思想工具箱，就像你要修电脑，你得知道什么是 CPU， 什么是内存条，没有这些概念，你就只能看见一堆零件发呆。
没错，我们学习这些是为了能够独立的、有深度的去思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打包好的结论。
那说到这个思想的工具箱，我就在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有多少是我们自己主动放进去的，又有多少是别人敲枪塞给我们的？
这个衔接太自然了。
这好像就不能不提算法了。
对，这正是材料要探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材料里引用了谷歌的一句话，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无法监管互联网。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互联网那么大，怎么管？
但紧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谷歌就是互联网，至少是互联网的入口。
对，
那些发布复仇式色情内容的人，如果谷歌搜不到他们，他们的伤害能力会立刻下降 99%。
没错，科技公司不能再假装自己是无辜的、中立的布告栏了。
对，他们用来决定给你看什么不看什么的算法，本身就在进行一种策展。
策展，
他在主动塑造你的信息环境，而这背后是程序员一行行的代码和公司清晰的商业目标，他们是参与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
所以必须承担责任。
必须。
好，责任这个词儿说起来容易，但边界在哪里？这个界限感觉非常模糊。比如说，算法把我推进了一个关于小众乐队的兔子洞，我花了一整个周末听他们的歌，感觉很棒。但如果他把我推进了一个充满阴谋论的兔子洞呢？我们要怎么区分有益的和危险的兔子洞？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材料的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我觉得相当有用的判断标准。
是什么？
如果一种由算法驱动形成的亚文化开始给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带去实质是个不适和痛苦时，它就越界了。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
给我举个例子。
材料里那两个例子对比特别鲜明。先看良性的动漫展 Comic Con。成千上万的人痴迷于角色扮演，或者为了沙丘原著里一个细节争论不休，这可能是算法帮他们找到了同好。但他们的这种痴迷会伤害到你我吗？
不会，
不会，它反而让整个文化变得更多元、更有趣，这是健康的兔子洞。
我明白了，那恶性的例子呢？
比如一个色情网站的算法发现某些用户对暴力内容有偏好，于是就不断给他们推送更极端、更暴力的内容，甚至涉及到乱伦和虐待。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就远远超出了那个用户的屏幕，它可能会助长现实世界中的犯罪，对受害者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还有像一些新闻应用或者有线电视频道，他们的算法发现，越是煽动对立、制造愤怒的内容，用户的点击率和观看时长就越高。
对，
于是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推送这些内容。
是的，
当算法在我们最需要共识和理解的时候，却在系统性的撕裂我们，它就不再是个个性化推荐的问题了。
它变成了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完全正确。所以这里的观点非常清晰，不能因为是电脑在做这件事情就推卸责任。
电脑不会自己写代码。
背后终究是人做的决定，是公司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这个责任他们必须扛起来。
必须。算法创造了平台，也让一种新的权威角色登上了舞台中心，影响者，或者我们更熟悉的叫法，网红。
对，材料里那个室内设计师妹妹的例子就很典型。她在 TikTok 上火了，然后各种公司就免费给她寄产品，希望她能拍视频推荐一下。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话题，影响力的本质。
从表面看，这确实像是个双赢的局面。
对啊，
设计师拿到了免费的好产品，公司获得了推广，粉丝也了解到了新东西。
是啊，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他真的只推荐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就行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但这里需要我们仔细辨析两个词儿：影响者和被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被家人、朋友、书籍、新闻所影响，
这很正常。
对，但一旦钱这个变量被加进来，事情的性质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怎么个复杂法？
当金钱介入时，我们的大脑会开始给自己编故事。比如那个设计师可能会对自己说，这个沙发真的很棒，就算他们不给我钱，我迟早也会在我的账号上推荐他的。现在他们愿意付钱，这不就是一笔额外的奖金吗？
听起来合情合理啊。
但挑战在于，这很可能不是事实，因为在他收到钱之前，他并没有推荐。钱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会悄悄地改变我们对什么是好东西以及我该如何度过我的时间的判断标准。你开始分不清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还是因为那份报酬让你说服了自己去喜欢它。
材料里好像提到了一个思想实验，可以帮我们戳破这种自我欺骗。
是的，一个来自凯文·凯利的准则，非常实用。他说，当有人邀请你在9个月后参加一个活动时，你通常会很轻易地答应，因为那感觉太遥远了。
对。
但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活动是明天举办，我还会答应吗？我们可以把这个准则应用到影响力这件事上。如果推广这个产品是完全免费的，一分钱都拿不到，你还会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吗？
哇，这个问题很犀利。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收钱的推广都是坏的。负责任的影响者，比如材料里提到的蒂姆·费里斯，他推广的都是自己长期使用、深度认同的产品。
对，
这种推广实际上是他个人品牌信誉的一部分，大家相信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信誉做了背书。但反过来想，如果有一天以选书品味著称的奥普拉仅仅因为收了钱就开始推荐一些平庸的书，那它的影响力很快就会崩塌。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问题。对于那些非盈利组织来说，他们不卖产品，不追求利润，他们要如何利用影响力来传播自己的理念呢？
这恰恰是点睛之笔。非盈利组织其实天然就拥有最忠实的影响者。
是谁？
就是那些为你的事业捐款、投入时间做愿工、在自己的社区里为你奔走呼号的人。你并没有付钱给他们。
那他们图什么呢？是什么在驱动他们？
他们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两种同样强大的非财务的报酬。第一种叫做归属感 affiliation。
归属感，
我感觉自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起，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我没有掉队，我是这个有意义的社群的一份子。
这我能理解，就像球队的粉丝一样，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对，第二种叫做地位 status。 这不一定是指社会地位，而是在这个社群内部的地位。我感觉自己是这个群体里的核心成员，我的意见被倾听，我能坐上主桌，我是一个领导者，而不仅仅是跟随者。
所以驱动力来自文化归属感和使命感，这种关系听起来比单纯的金钱交易要牢固得多。
何止是牢固，它更具弹性和生命力，而且它是完全透明的。 我们相信这些人是出于热爱和信念在行动，而不是因为私下收了好处。
对，
这就像我们希望民意代表能够听取民意，也就是被影响，但我们绝对不希望他们收受贿赂，被金钱影响一样。
我们希望他们被正确的事情所影响。
没错。
这么一圈聊下来，这三者的逻辑链条就非常清晰了。我们从构成思想的基本单位词语出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像软件一样塑造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接着我们又探讨了在这个数字时代，算法是如何扮演一个超级策展人的角色，悄无声息地决定了哪些思想软件能被安装到我们的脑子里。
最后我们分析了影响力这门艺术，发现它最高级的形式其实和金钱无关，而是源于归属感和文化认同这些更深层的人类需求。
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
嗯，
既然我们的概念是由词汇塑造的，我们接触到了信息又经过了算法和影响者的层层过滤，那么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说你脑子里的某个观点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
嗯，
有没有哪个你坚信不疑的理念，当你要向别人解释时，却发现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呢？